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良苑的复活节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真儿和自己的先生陆家弟兄和您分享这系列的信息，目的就是要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一起来思想，究竟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如何才能够彰显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关系的各个层面，以及我们手中所做的侍奉的各个层面。今天呢，到了我们的第五讲，真儿要跟您分享如何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彰显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复活的大能。那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六章六到七节，还有呢《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以及《以弗所书》的3章14到21节。林真儿特别的邀请您和我先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向他祈求怜悯和智慧，以至于我们待会儿呢有受教的心，每一位都能够亲自从主那里领受生命得喂养，心灵得饱足。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不仅仅创造我们，你更是为了爱来创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爱中，扎根于爱里，也可以以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爱你，如何爱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常常奉自己为一家之主，并没有把你的恩典和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高举起来。求天父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下面的这一点点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好叫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以畅通无阻的彰显。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复活的名，阿们。是的，林真儿现在呢就要来跟您先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三段的经文。为什么真儿要挑这三段的经文呢？因为这三段的经文实际上是圣经当中最经典的，说明神在家庭生活当中的旨意，父母应当怎么样教养子女，而我们全家人又当以什么作为我们家庭生活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让爱住在我们的家中，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这个家庭就能够归荣耀给神，并且无可推诿的知道复活的大能真的住在我的家中。好，我们一起先来读《生命记》的6章6到7节。《生命记》6章6到7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再来看下一段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24章15节，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的15节这么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的3章14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刚刚这儿跟您分享的这三段经文呢，实实在在的是非常经典的，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上帝在他的家和他在地上我们各自的家中的一个特别的心意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他在这个地上的代表，一个非常核心的单位，能够透过整个家庭的各个层面的关系，让世人看到说，原来上帝造人的心意是如此的美好，他要让我们建造在爱中，使整个家庭的核心以基督为主。当然在这里呢，贞儿就要提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谈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总想到一个核心的小家庭，实际上每一个核心的小家庭是以婚姻为中心，而整个大的家族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以基督为中心来建造一个尊重家庭关系各个层面优先秩序的这样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在家庭当中的心意来。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有祖父母、父母亲，有子女，有孙儿辈，甚至重孙辈，然后呢又有妯娌的关系，有姻亲的关系，有表兄妹叔伯之间的关系，也有远亲近邻等等，这些诸多的由以血缘或者是地域的亲近而产生的亲密的一种家庭的关系。当然呢，还有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在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当中建立的那种胜似血亲的，在基督的宝血之下结成的基督之家的那种关系。因此，如何在这样的天上地下的这些各样的家庭当中来彰显出神的心意来呢？林贞儿期待和您看这三点。到底这里提到的我是什么？我在家庭当中的定位位置是什么？第二，到底家是什么？第三，到底何为我家之主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信徒的家庭会把一个高高的匾额挂在自己的墙垣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好多的弟兄姐妹呢，认为说有了那个就是我们家的正家之宝啊。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匾额挂起来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真的把基督高举在我家的一个宝座之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让他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居首位掌王权。而往往挂着我家之主的这个家庭里面，各种纷争，各种吵闹，各种的苦毒、怨恨、埋怨，也并不比那些还不认识神的家庭少多少。所以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件令信徒非常羞愧的一个真实的本相。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何为我？何为家？何为我家之主呢？正儿并不了解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所占的位置是什么。您是父亲或是母亲， 您是儿子或是女儿，或者您是孙儿孙女，或者呢您是祖父祖母，无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是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的。哪怕是你从小是一个孤儿，你也同样曾经出生在你的原生的家庭和你后来的成长的家庭当中。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脱离家的这一个关系而存在。哪怕这个人说我就是宇宙间的第一孤人，他也会发现他生活当中有朋友有同事，如果是信徒的话呢，也有在教会当中基督之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个教会的奥秘的时候，他特别称之为家，因为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是活在家的关系当中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承认。哪怕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家的概念，如今我们一诞生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诞生在一个充满弟兄姐妹的神的大家庭里面。所以我一定要明白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里，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一定是有生命当中的使命是需要我去完成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我也不能够成为第二个人。我就是独特的，上帝创造放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个使者。在以弗所书刚刚林长儿跟您分享的经文当中，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哇哦，您知道吗，心里的力量在原文呢叫做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叫做里面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外在的这个人的很多的东西捆绑，我的长相，我的学识，我的背景，我的出生，我的地位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以外在的东西来评判我究竟在这个家当有什么样的位置，我在这个家有没有价值。但是在以弗所书这一章里面清楚地跟我们说，原来神他喜悦的是能够让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里面的这个新造的人刚强起来。神喜悦我们活在他复活的大能当中。我们有可能过去有非常多失败的经历，有许多罪恶的黑暗的这些瑕疵是我们羞于外人道的，但是如今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而他呢会使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刚强起来，好叫我们透过里面这个复活的人可以重新的履行我们在整个家庭当中的这一个责任和使命。外面的人呢是会衰残的，而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断在更新的，外面的人呢，有一天总是会衰竭的。无论我们再怎么永葆青春，都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结局，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它，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不老。所以，只有当我们面对说，原来神可以叫我们里面的那个人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刚强，那么我们就有新的根是扎在永恒的爱里的，我们会有一颗新造的心是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是因信成为新造的生命，我们更有一个新的家，那就是白白的得称为神的儿女，住在神的家中。 可见这样的身份地位呢，会让我们把我们的头抬起来。无论我们在家庭当中地位如何，当我们在神里面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使命当中去，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在家里从来说话不算数，没有人愿意听我的，我在家里常常是被排挤的，或者说我的整个家庭关系非常的复杂，姻亲关系非常的恶劣，我与我的婆婆无法相处，我与我的岳父母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说我跟我的儿女是反目成仇，或者呢，我在我的整个人生的轨道当中一直是一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孤人。不管您今天怎么告诉真儿，林真儿都告诉你说，神有办法使你里面的那一个你刚强起来。只要我们愿意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每一天去亲近他，去追求他，去认识他，使我们能够扎根在爱里，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颗新的灵和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会有个更广阔的家的概念，就是神的家，不仅仅是我们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小家。当我们拥有了一群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更有能力和更有支持，可以去爱我们原来那个没有爱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哦，我的父母亲跟我之间没有界限，他们给我太多的伤害了，所以我现在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和他们沟通和交流，更别说向他们传福音了。这个时候林真儿就要鼓励您说，是否在这个时候应该来到神面前为你自己祷告，说，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大能大力，就是你复活的大能，来使我里面的这一个人刚强起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整个人焕发新的生命。第二点，何为家呢？到底什么是家呢？在英文的单词里面，当我们称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的时候呢，它就不仅仅只是婚姻关系了。两个新结成的夫妇，他们只能够被称为 couple， 就是夫妇，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并不能够称之为家庭。只有当他们生儿育女，这个时候他们的一家三口才开始被称为 family， 成为家庭。这一点很有趣吧，因为在我们的中文的概念里面并没有，我们夫妇结合之后，我们就说，哦，他们有了新家，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新的家庭，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当夫妇两个结合的时候，他们只是新婚夫妇，而只有当他们生养儿女的时候，这个新婚夫妇才开始建立他们的第一个核心的家庭关系。因此当神讲到家的时候，这个概念也是意味着说，我们家庭当中有父有母，有夫有妻，有子有女，有兄有弟，有姐有妹，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完全的家庭关系。当然了，还有延伸的，刚刚林真儿分享的更加广阔的一个大家庭的概念。因此神才会在新约里面向我们启示，教会作为神的家，是充满了神的儿女兄弟姐妹，我们是降生在一个神的大家庭当中。因此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只有小家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神他创造家庭的美意。其实如果我们只有小的家庭，我们是不能够存活的。一个年轻的夫妇，他如何才能够在他们年幼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去成长呢？ 必须有一个大的家庭来支持他们，除了他们的原生家庭要不断地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去建造他们新的家庭之外，还要有教会作为神的家集体的支持和守望。这个就解释了说，好多时候为什么家庭破碎，其实也跟这个教会当中没有家庭牧养是分不开的。每一个作为牧者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一定要注重你们教会当中的家庭牧养。如果我们没有支持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个小家庭的这些资源的话呢，他们很难在这个地上去存活，因为撒旦会不断的攻击，并且要使人落单，以至于他可以分别的吞没我们。但是如果全教会都成为一个集体来建造婚姻家庭的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的家庭，而这些一个一个小的家庭在组成神的大的健康的家，这样教会的这个见证的能力是何等的巨大。您可以想象吗？这个世界处处都是破碎，但是如果有一个经历这么多破碎的人，突然有一天踏进教会的门，哇，他所看见的是父慈母爱，夫唱妇随，夫妻和睦，全家相爱，儿女孝敬父母，父母尊重儿女。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不被感动，能不被改变吗？很可悲很可惜的是，当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进入到教会，看到的是分崩离析，看到的是同样的勾心斗角，看到的是照样的离婚同居，各种各样破碎的家庭的见证。他为什么还需要信耶稣呢？他哪有什么信耶稣的理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什么叫做家？就是神所赐的这样的一群在血缘关系当中建造的一种亲密关系，层层保护，彼此相助，彼此相爱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延伸到在基督宝血里面所建造的神的家。虽然小的家会散，但是神的家是永存的，虽然小家难全，但是神家是完全的，虽然小家是属地的，但是神的家是属天的。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找借口说，哦，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如何如何，我现在的家庭如何的破碎，所以呢，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在教会服侍，我实在是没有精力来到神面前去追求他。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家。所以无论你现在单身还是在婚姻里面，或者已经由于各种原因破碎了，已经没有办法再重建你的婚姻了，正在一个单亲的状态或者是单身的状态，林正儿都要鼓励您一定要把你的眼光聚焦在那个更大的家的概念，就是神的家中。你要知道你在神的家中是有使命的，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当我们愿意让复活的大能来激励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在神的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彼此相爱的功课。最后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何为我家之主呢？很多的人把基督是我家之主认为说这是一个口号，完全没有把基督的真理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于是就造成了家庭和教会生活的完全的脱节。有些人在教会侍奉得非常的好，但是回到家呢就原形毕露，所以实在是失去真实的见证，而自己也开始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在经文当中说，我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知道吗？明白基督的爱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抓住。明白基督的爱就是抓住基督的爱，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爱我们的这个确据，我们才有可能去爱人。如果我们抓的是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抓的是自己心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抓的好像是雅各抓的一切本末倒置，抓属世的而弃绝属天的话呢，我们就实在是会落入到雅各他所说的，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啊，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但是别忘了，当雅各被神翻转之后，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哦，我要扶着杖头敬拜我的神，而我的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生命的转变。但是真儿真的鼓励您，千万不要等到晚年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意识，而是我们更深的现在就抓住神那长阔高深的爱，并且让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人里面做主做王，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奉为我家之主，真的可以带领我们全家人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林真儿要鼓励您去思考，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真的把神的旨意活出来呢？我们不是把眼睛盯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的父母身上，而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做起。我是一个有爱的人吗？我是一个抓住神的爱的人吗？我是一个让神的大能大力改变我里面的这个人的一个新造的人吗？还是说我总是期待别人来改变，别人来包容我呢？求主帮助我们，愿基督复活的大能进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保护我们，建造我们，浇灌我们，以至于我和我的家能够完完全全地被带到他的面前，侍奉他，敬拜他，直到永远。愿神赐福您。
让我心淡淡。